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再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圣经经文。我们大家如果身体条件许可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起立来读神的话。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来读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从第十二节读到第十四节。罗马书八章十二节起。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弟兄姊妹请坐。前两天就是有一个这个社交媒体上有一句话呀，就是非常的引起轰动啊，就很多人都来看这句话，都来传这句话。那这句话到底是谁发的呢？大家可能也猜到，就是再一次我们会提到我们的首富马斯克先生啊。马斯克先生在他自己的这个媒体啊 X 啊这个媒体上，他写了一句话啊，这句话一下子就非常的引起关注啊，就当天就有3400万人浏览去转发。那么到现在两天前到现在，估计已经可能有很多亿人都看到过这句话。那这句话到底是说什么呢？这句话说的就是马斯克先生他说啊，就是当一个人说金钱是买不来快乐的，那当这个人讲这个话的时候，那他真的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啊。那显然就是马斯克先生呢，他非常认同这句话啊，就是金钱是买不来快乐。然后他这句话写完了以后，他后面还加了一个小表情，就是那个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各种小，他那个小表情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一个小表情。那其实有人说，哎呀，那这句话有什么稀奇呢？就是很多人都会讲这样的话呀，对不对啊？就是金钱买不来快乐啊，这句话很熟悉啊。很多人都会说啊，但是真正让人们都去看，不在于这个话的内容，关键在于什么？谁说这句话，对不对？关键这句话是谁说的？那如果是一个很贫穷的人，他说金钱买不来快乐，那大家就嘲笑他，那你没钱嘛，你讲这样的话，你是自我麻醉嘛，对不对？那如果是一个失败者，他说这样的话，就是金钱买不来快乐，那大家就会说啊，你就是为你的失败，找一个借口啊。但是问题是啊，讲这句话的人是谁呢？是马斯克啊。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再一次提一下，这个人到底多有钱啊？他是有人说他是人类历史到目前为止啊，他是个人财富最多的，那他的个人财富已经有8500亿美元。啊，都是他名下他个人的财富8500亿。所以一个如此富有的人，一个基本上就是可以为所欲为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居然讲这么一句话，他说金钱买不来快乐，然后他后面还加一个很忧伤的表情。当马斯克先生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我们想象那个画面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他就像一个到达了许许多多人梦想要到达的一个顶峰这样的一个人，无数的人在他后面去敬仰他、崇拜他、羡慕他、跟从他、效法他。马斯克先生已经走到那一步了，首富，人类历史上最有个人财富最多的这一个，他走到那一步了，然后后面一堆人仰望他啊，想跟从他，结果他走到那一步，他回过头来对后面人说什么？说你以为我这里有快乐，你以为我到达这个所谓你们看来成功的顶点我很快乐，我告诉你，我现在 没有看到有快乐，没有。那现在这里是什么呢？更大的空虚啊，忧愁，甚至是痛苦。那其实就是这么一幅画面啊。所以为什么这句话啊，那么多人去看？关键是他说，那他怎么说这样的一句话呢？因为他已经是无数人心中的偶像，无数人心中的榜样，他似乎已经站在我们人可以追求的一个成功的顶点，这样的一个人，结果他回过头来跟大家讲说这里没有快乐，就是这样的。那马斯克先生这个时候突然冒这么一句啊，当然很多人很意外了，有人就会说，那你都这样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但是呢，另外一些人呢又觉得，哎，也是情理当中，也没有什么意外的，他突然讲这么一句话，为什么呢？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现在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引起轰动，也是一个非常丑陋的一个丑闻啊，就是爱泼斯坦他的那个档案，已经逐步在公开，现在已经公开了300多万页了，300多万页，啊，还有无数的视频，无数的这个图片呢、啊，那么。300多万页的这个文件是个什么概念？就是每一个人去看，他看的速度还比较快，他就看，他要看11年，他才有可能看完，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可能有人也注意到，就是随着这个档案文件的公开，就是许许多多让人完全超乎人想象的一些黑暗、可怕、邪恶的事情啊暴露出来。那么这跟马斯克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马斯克他是很多年以来他都否认他跟爱泼斯坦有任何的联系，他一直在否认的，但是随着这个文件的公开，人们发现哦，原来他也纠缠很深啊，他的名字也反复出现了啊，所以大家一联想，哟，这个时候他突然讲这么一句啊，金钱买不了快乐，似乎是好像在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在里面。其实啊，我们要知道啊，爱泼斯坦当然现在是臭名昭著的一个被定他一个定罪的罪犯啊。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他其实在2008年他就已经被定罪，已经被抓捕了。罪名是什么？招揽未成年人卖淫啊。他是一个就是登记在册的一个性侵犯的犯罪的罪犯，所以这样的人，爱泼斯坦这样的人，在2008年，他都已经被定罪，而且罪名是这样的一个罪名，就是招揽未成年人去卖淫，就这样的一个罪名。然后他本身他就是作为一个性侵的罪犯去登记，所以名声已经非常非常糟糕。我们知道这种性侵犯罪罪犯的登记都是公开的，所有人可以去查的，对不对？对，他是公开。我们可能会想，一个如此名声如此糟糕的人，那我们大家肯定要离他很远呢，躲他远远的，不要跟他沾边呢。但是现实恰恰相反，那么随着他这个文件的公开，人们发现，哇，许许多多的人跟他纠缠在一起啊。而且这些人是什么人？都是在商界、政界，甚至在科学界都是赫赫有名的人。他们这些人在很多人看，就包括马斯克先生，在很多人看他是榜样，他是偶像，他是我们要跟从模仿效法的对象。但是这些人居然跟如此一个早就臭名昭著的罪犯纠缠在一起。然后爱泼斯坦向他们发出邀请，去他那个中文称之为萝莉岛啊，就这么一个地方啊，坐他的私人飞机。许多人是欣然接受啊，欣然接受邀请的。所以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我们知道，随着这个他的文件的逐步公开啊，我们看到，哇，在那个岛上发生的事情简直是啊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描述的，极其的黑暗，极其的邪恶，超出一个有起码伦理良知的人的一个最可怕的想象。就这么一个地方，就这么一个岛啊，为什么称之萝莉岛呢？我也不想过多的去解释，居然有那么多在人们看来，哇，非常有名的人物，非常成功的人物，无论是政界、商界，甚至科学界，甚至在人们看来最聪明的人，他们欣然接受一个早已臭名昭著的罪犯发出的邀请，去到一个这么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私人岛屿呢，就成了这个性犯罪者爱泼斯坦及其他的所谓权贵伙伴们的一个所谓的游乐场，啊，虐待未成年人、性贩卖，啊，各种无法用语言去描述的罪行在这里上演。二十多年来，牵扯两百多位。政界、商界甚至科学界的所谓的名人，马斯克先生的名字也在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所谓的王室皇家的成员。我们还是提出那个问题，这么一个2008年就定罪的罪犯，早已臭名昭著的，早已是公开在册的这么一个罪犯，为什么那么多有权有势的人，甚至那么所谓的聪明人要跟他去结交，甚至称兄道弟，甚至接受他的邀请去到那么一个黑暗的一个地方，而且那么遥远大海上的一个岛，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你看我们正常人，你买房子你都要查一下，是不是？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身边如果有这样的人，你可能房你都不太会想买到那里啊。我们没有那么聪明，我们没有那么有钱，我们没有那么有权，我们都想得到啊。那这些所谓的世界上的成功人士、精英人士，最在人看来可能是哇，已经是顶尖上的人，他们怎么就会这样做这么无法让人理解的事情呢？其实我们从马斯克先生说的那句话，我们似乎可以看出端倪。马斯克先生说什么？金钱买不来快乐。这句话是现在说呀，十年前他没有这样讲，对不对？他为什么现在说呢？哦，原来那许许多多的人去到那里，他们在去为什么？去似乎在去追求他们心中所想象的那种快乐，啊，就是这个原因呢。啊，那些有权的、有钱的、有势力的，甚至是啊，号称自己是最聪明的人，争先恐后的与一个臭名昭著的罪犯纠缠在一起，欣然接受交情，去到那么一个地方，为什么？他们在找他们所要找的快乐呀，就是这样啊。啊，我们今天呢，所读的罗马书的经文告诉我们，啊，我们一起看到一起来读啊，罗马书八章十二节，看到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十二节起，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随从肉体活着。这句话告诉我们，有一种人是欠肉体的债，随从肉体活着，对不对？有种人是这样。那么我们呢？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了，我们就不应该是这样。但是有些人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就是欠肉体的债，去随从肉体活着。当我们来思想这样的一群人，欠肉体的债，随从肉体活着，这样的一群人到底是什么人呢？那些去到罗利岛的那些权贵就是这样一群人的代表，对不对？去到罗利岛的那些权贵，那些政治权贵，那些商业权贵，那些所谓最聪明的人，他们就是欠肉体的债，去随从肉体活着的人的典型代表，对不对？阿们。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不知道那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罪犯吗？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傻吗？他们去到那么一个地方，但是他们随从自己的肉体活着。为什么说欠肉体的债呢？这些人像欠债一样，要还呐，要还呐，巴不得要还，拼了命要去还呐。肉体对他怎么说他就去，无论那个地方是多么遥远，无论那个邀请者是多么声名狼藉，无论去做的事情是多么邪恶黑暗，他巴抢的要去，就像抢的要还债一样，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世界上有许多人欠肉体的债，去随从肉体活着。爱泼斯坦文件披露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在人看来的名人、成功人士、受邀请的尊贵的客人， 正是这样人的代表，他们欠肉体的债，他们随从他们肉体活着，他们用手里的金钱和权力去满足自己肉体的欲望，他甚至不惜践踏别人生命的尊严甚至生命。保罗在这里特别用一个词，债。为什么用欠债来形容呢？为什么这个肉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权贵人士，他们真的就是那么想做那些事情吗？他们真的就是想做那些事情，到底感到不可思议，就是那些事情到底真的就那么想做吗？这个肉体的欲望到底是什么呢？啊，有些我们也看到一些年纪很大的人，对不对？我们甚至看到有些残疾人，他，你说你不可理解，他就为什么呢？他有个什么肉体的欲望，都在那里残疾了，他有什么肉体欲望？他去，所以这里肉体的欲望到底是什么？肉体欲望，肉体不仅仅是指人肉体的欲望、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更是指人肉体当中最深最深的一个欲望。其实在我们上一次我们的主日信息当中我们已经谈到了最深的渴望是什么，罪人最深的渴望是什么？当上帝，是不是？罪人最深的渴望就是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堕落犯罪。为什么堕落犯罪？他说我们要像上帝，我们要像上帝一样。这些人去到那个地方不仅仅是满足他们肉体的欲望，满足他们眼目的情况，去到那个地方，在那里他说我有权，我有势，我在这里为所欲为，不受约束，我在这里我就是一个无所不受任何约束的，伦理约束、道德约束，那更不要提什么法律了，任何约束约束不了我，我就是一个怎样所谓为所欲为的上帝。这就是他们的肉体的欲望，这就是他们的肉体对他们的声音。所以20多年趋之若鹜，无数的人去到那样的一个地方，去很多很多次。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当这里所说的肉体的声音、肉体的欲望，当然了，确实是包括那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啊、精神骄傲。但是呢，对于这些人来，对于许许多人来说，他要找到那种没有什么可以束缚我，没有什么可以限制我，甚至上帝的律法都做不到，都不可以。他要找到这样的一个感觉，找到这样的一个时刻。而这个臭名昭著的罪犯，哎，提供了。所以他们为了满足这样的欲望啊，如此的疯狂，在我们看来如此的没有理性啊，就像什么呢？保罗说就像一个欠债的人，他们像欠了肉体的债，就拼了命的要去还，就是这样。那种欠什么债呢？欠我要掌控，我要掌控，没有人掌控我，我掌控一切啊！我要操纵，我不仅操纵自己，我操纵别人啊！超越一切的限制，无论是伦理限制，无论是任何的限制，证明我要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是什么，我想做什么都可以，啊！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声音发自于人的罪性，发自于人堕落的罪性对人发出的声音，就是说满足这样的欲望吧，你满足这样的欲望吧，就像魔鬼撒旦这样的一个声音，在伊甸园里面就在回荡，是不是？魔鬼就说：“哎呀，亚当夏娃呀，你们想像上帝一样吗？你们可以像上帝一样啊！”这样的一个声音一直回荡在今天，一直回荡在人的心中。听从你内心的声音，满足心中这样的一个欲望啊，没有什么可以限制你，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满足这样的欲望，这就是肉体的声音。然后人呢，就好像欠这个声音的债一样，就好像听到这个声音就说：“哎呀，这是我的债主向我催债了。”一听到这个声音，我的债主向我催债了，啊，就要去顺着这个声音去生活去活啊，这就是保罗说的那种欠肉体的债、跟从肉体活着的人就是这样。心中的欲望呼唤他，肉体的欲望呼唤他，最深最深的欲望呼唤他，然后他就像欠债的人，哎呀，我的债主要催债，我要去还。很多人呢， 一直在偿还这种肉体的债啊，欠欲望的债，肉体想要的我一定要得到它，眼睛想看到的我一定要看到啊啊，欠所谓人看来成功的债啊，他拥有那么多我为什么没有啊，我也要拥有，我还有很多很多的欲望没有满足。还有欠一个什么债，欠一个声音，就是我要证明啊，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很多东西我做了，很多东西我尝试了，很多东西我经历了啊，我要证明这一点，欠很多很多声音的债。那么我们来看看爱因斯坦他那个名单，他那个所谓客户名单上的那些人，他们拥有世人梦寐以求的一切啊，金钱、名利、地位、权势，但是他们事实上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事实上是一个欠债的人，事实上是一个欠什么债？他们欠他们自己肉体的债，他们被这个肉体的声音，被魔鬼的声音，被他们内心的欲望的声音，肉体的欲望的声音去俘虏，去压制。那么好了，当我看到这些丑闻的时候，我心里也是非常的愤慨，我说人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啊，非常的愤慨。但是呢，我反转过来一想哈，我们现在在读罗马书，是不是？罗马书是谁写的？使徒保罗写的。我就在想，如果使徒保罗就在我们身边，使徒保罗看到这些档案，使徒保罗会怎么说？使徒保罗说他不会像我这样，就使徒保罗不会像我这样，我就说你看这些人太坏了，这些人太邪恶。使徒保罗就说什么？他说我曾经也是这样坏的人，是不是？使徒保罗他我曾经也是这样坏的人，我曾经也是这样糟糕的人，我曾经是最糟糕最糟糕的人。他说任何一个欠肉体的债随从肉体活着的人都会是这个样子，都会是这个样子。那这些人只不过是跑得快一点，那并不是说剩下的人不愿意跑，你跑得没人家快而已，只是这个区别啊。所以那些没有被邀请上岛的人，我相信在座的没有啊，没有被邀请上岛的人也不要觉得哎呀我就不是欠肉体债的，我就不是随从肉体活着，我就不是这样的人，你也不要这样想，你也不要这样想。你的罗列道在哪里呢？可能就在你的电脑上某个隐藏的文件夹里。你的罗列道在哪里呢？可能就藏在你卧室的某一个角落里。你的罗列道在哪里呢？可能就在你某一次的出差计划里。你的罗列道在哪里？可能就在你某一个独处的时刻，可能就在你的心里，就在你的脑袋里。所以不要觉得哇，那些文件上那些人太邪恶太败坏。使徒保罗在我们中间，他会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看到这些，我们要思想我是怎样的人，我是怎样的人。好，我们刚才说到这些人哈，他们欠肉体的债，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欠肉体的债，随从肉体活着的人啊，并不是说呢啊，他们好像是啊特别特别啊，就是很特别的一群人。其实他代表了所有很多人的代表，许许多多人在这些人是代表，其他的人不是不愿意这样，其他的人只是他们跑得快一点，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们走上这条顺从肉体偿还肉体的债，去到那么一个邪恶的小岛上。他们一开始并不是为了犯罪去的，是不是？不是为了犯罪去的。那这些人在人的眼中都是非常成功的，甚至是榜样，甚至是模范的。他们不是为了犯罪去，他们为什么去呢？他说我是自由的，我是自由的啊。他怎么理解？就是我有钱，我有权，我就可以，我有这个能力，我有这个条件，我就可以，我有权利，我就不用理会什么什么什么规矩，什么法，我有权利，我超越这些。然后有人就说我成功了，我已经是这个成功顶点的人了，我还用去遵守什么界限呢，秩序呢？那些界限秩序都是给失败者的， 强者，有句话说强者是什么，强者就是打破规矩的，守规矩都是弱者。那有那些人去到那人，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很强啊，强者啊。还有人就说我 deserve it， 我 deserve it， 我值得。还有人就会说，哎呀，我那么多年的奋斗，那么多年的努力，我好不容易到今天这个位置了，我凭什么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呢？而且看上去似乎在这么维京群岛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什么法律可以管得了他们。这些声音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你有这个自由，你有这个权利，是吧？就是这个，这就是所谓的自由的呼声。那这个自由的呼声，我们又会想到人堕落犯罪的起点伊甸园。魔鬼撒旦来诱惑亚当夏娃，似乎也是向亚当夏娃发出这种所谓自由的声音，就你们是自由的呀，你们可以选呢，你们可以按你们心中喜好去行呢，你值得拥有啊，你配得呀，啊。所以今天这些人，那些随从肉体的人，那些欠看上去欠肉体债的人，他，你要问他，他说我也不是想去犯罪，他是说我是自由的，我凭什么，你凭什么限制我，啊，我所拥有的这些东西让我可以这样去做。然后呢，这种肉体的声音呢，看上去呢好像也非常合理。为什么这样说？加引号啊，好像非常合理。很多人就说，去到那里的很多人都是非常成功，非常成功，是不是？我那么多年努力，我到今天这个位置，我享受一下，怎么不行？我做我想做，怎么不行？啊，那别人都这样，你看那个谁谁谁，他都这样，我怎么就不行？这些声音看上去都非常合理，他不会一开始让你听的就是那么邪恶。但是我们说的这些声音呢，其实不仅仅是在那些人的耳朵里天天对他们讲，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有一个人就会告诉你，你凭什么不能这样去做，别人都这样啊。尤其是这件事件的恶劣，就是这个爱泼斯坦文件，这个丑闻的恶劣，恶劣在什么地方？很多人就说，那他们都这样，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一旦我有钱，一旦我有权利，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呢？你看这些人都这样，这些人很多人的名字都是在书本里的，都是让很多人去学习去效法的人呢。所以这样的声音越来越放大，越来越放大，越来就让人听得觉得不是很邪恶，不是很肮脏，而似乎是某种人觉得很合理。这就是魔鬼撒旦的诡计。所以这种来自肉体的声音，肉体是债主啊，这个声音，这个肉体是债主，来自于这个债主的声音，一开始听上去不是那么可怕的，一开始听上去是觉得很有道理的。哎，我是有自由，哎，我有自由，我又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会告诉你。第二个就会告诉你，那别人都这样，你为什么不这样啊？然后你这样说没有什么不对，这种声音就会来。然后这样呢，就一步一步的就走上这一条欠肉体的债，随从肉体活着这样的一条路。那么圣经接下来怎样说呢？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哈。我们今天其实就这一处的经文啊，我们再一起来读罗马书的8:12-13前半部分，12:7。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随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随从肉体活着，必要死。随从肉体活着，必须要死。爱泼斯坦死了，是不是？啊，虽然他曾经多次说他是绝不会自杀的，不管怎么样，他死了。今天还有很多所谓的名人啊，也陷入到各种危机当中。然后随着这个美国司法部啊，越来越深入调查，越来越东西显明，我们还是期望会有正义的审判。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审判在哪里？一定在上帝那里，一定在上帝那里。那许许多多受害的人，那许许多多受害人的父母亲人，他们的呼声，他们的眼泪，他们的哀哭，他们的委屈，在上帝那里 一定会有公义公平的审判。随从肉体的人，欠肉体债的人，必要怎样？必定死。这个死不仅仅是指肉体的死亡，地上生命的死亡，这个 死是在上帝永恒的审判里面，永远与神的生命隔绝，永远落入上帝永远的审判当中，可怕的永远的死，永远的灭亡。那么呢，当这些随从肉体的人，欠肉体债的人其实我们这样说，我们也不是说他们，其实我们也要省察我们自己，只要走上这样的一条路，这个死亡就已经在人的生命中发生了。只要走上这样一条路，这个死亡就已经在人的生命中发生。比如说亚当夏娃，当他们要听从自己内心肉体欲望的声音，我们要像上帝一样他们违背神的心意，做神不让他们做的事情，结果怎么样？他们就离开伊甸园，就与永恒的生命源头就断开，死亡的阴影从此就笼罩了他们。那么当我们若随从肉体活着，我们的死亡就已经临到了。那这样是什么呢？很多最美好的生命中的喜悦，生命中的快乐，你尝不到了，你体会不到。所以我们不会觉得奇怪啊，为什么一个拥有那么多的人，那么有钱的人，他却说没有快乐呢？因为他尝不到了生命中最美好的一些东西，他再也尝不到，他就像一个感官失灵了的人，对真正的爱他已经失去了渴望。因为总在追求欲望的满足，他哪里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真正爱里面带来那种喜乐，他哪里有真正的渴望呢？他沉浸在欲望当中，然后对道德伦理的底线越来越不在乎，然后对最终之乐越来越沉迷，最后怎么样？越来越麻木，最后怎么样？彻底失去了灵魂。所以当马斯克说金钱买不来快乐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就好像一个已经到达人类所渴望所谓的成功顶点的人，回过头来对大家讲说这里没有快乐。但是我们今天看今天的经文，这更让我们想到什么呢？他其实是对许许多多跟从他、膜拜他、崇拜他的人这么有钱、这么成功，对着许许多多人讲说，我今天来到这里，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是欠肉体的债，我还肉体的债来到这里，我随从我的肉体的欲望来到这里，我真的到了我肉体让我可以到达的地方，然后我发现这里没有快乐，这里没有盼望，这里甚至什么没有生命，接下来的就是死亡，就是这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定要死。那接下来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还是一起来读罗马书的八章十三到十四节，十三节起，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感谢神，圣灵感动使徒保罗，没有在这里仅仅发出最可怕的警告，顺从肉体活的一定要死。圣灵也带领使徒保罗给所有人带来盼望，带来希望，就是靠着圣灵就可以致死这身体的恶行，或者简单的说，就可以致死这个老主人肉体，这个以前的主人肉体，或者以前的债主肉体，靠着圣灵就可以致死他。致死他以后，我就可以活然后被神的灵引导，我就不再是肉体的仆人了，肉体欲望的仆人了，我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子感谢神这是让我们所有欠肉体的债随从肉体活着的人看到有一条生命的出路，就是靠着圣灵就可以致死身体的恶行，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必定活着，被神的灵引导，就不再是罪的奴隶、肉体的奴隶了，就是神的儿女这里首先我们要特别看到一件事情，这里说的是 怎么样对待身体的恶行呢？致死。这里说的是致死，不是说约束，不是说节制，不是说管理，不是说控制，都不是，而是什么？致死。致死。所以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我们对于这种肉体的欲望，我们对于这种这个内心骄傲的声音，从来不是教导我们，我们去压抑一下，我们去控制一下，我们去管理一下，不是的。圣经教导我们是，我们要把它完全的除去，完全的除去，并不是让我们怎样的啊，我们把自己的野心收敛一下，我们把自己的欲望稍微控制一下啊，我们把预算做一下啊，不要像浪子那样花钱花那么快，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把这些要连根除去。不是让自己的犯罪的动作慢一点少一点，不是让自己的犯罪的动作没有，连犯罪的欲望都要除去。圣经不是让我们仅仅去管理肉体，管理私欲，圣经让我们去除掉它啊。所以这个肉体，这个旧的债主，我们旧的主人，我们并不是说啊，把先请他在一边等候，不是，而是彻底要把它赶出去，要把它除掉。肉体的欲望呢，或者肉体，简单的说，肉体不是可以被改良的东西，它只能被重生，只能被改变。所以尼哥底母问耶稣，怎样才能进神的国？耶稣说一定要重生，一定要重生啊，就是重新生出来，不是说你在你这个老旧的生命当中改一改，修一修，补一补，提升一下，不是，而是要老旧的生命彻底死去，要被圣灵完全重生。好，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的5章24到25节，24节起。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凡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被耶稣用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真正认罪悔改的人，他以前的那个老肉体，或者老肉体的欲望，或者那个老的债主，怎么样呢？一定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一个死刑的工具，一定要钉死在这样，钉在这样，他下不来了，他再也不会活过来，他就彻底死去，再也不会下来。这才叫靠圣灵得生，这才叫靠圣灵得生，或者说被圣灵所重生。我们被圣灵所重生的人，就是靠着圣灵行事了。靠着圣灵，我们就可以致死啊自己的肉体。这是我们第一个地方啊，就是对于我们的肉体，对于我们的老债主，肉体的欲望，老债主，我们欠他的债怎么办？不是去修理他，不是去管理他，不是去节制他，而是彻底去致死他。那么第二个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怎么样致死他呢？一定是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所以有一句话就是说，肉体没有办法杀死肉体，肉体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血气没有办法杀死血气。我们怎么样可以呢？一定是靠圣灵，一定是靠圣灵。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我们华人其实我们是非常这种负己克礼这种人，是不是？我们非常的对自己要求非常的严格啊，每日三省吾身，然后我们非常的节制，非常的控制力很强，然后我们就是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去致死我们的肉体的私欲。但是这能不能做到呢？这只能是暂时做到，但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真正做到一定是要靠圣灵的。肉体，我们靠肉体没有办法杀死自己的肉体，所以这种只是短暂的去控制压制，如果不是靠着圣灵，最后可能有非常可怕的爆发。所以使徒保罗他也是一个意志力非常非常强的人，但是他知道他如果靠他的意志力控制他这个肉体的欲望，他做不到，他一再的失败，最后他发现只能依靠圣灵的律，只能依靠赐生命圣灵的律，才能致死自己那个属肉体的律所以我们要致死自己 以前的那个老债主，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的欲望。但是呢，这是第一。第二呢，靠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只能靠圣灵，只能靠圣灵。然后接下来啊，就是给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出路，必要活着。前面是必要死，后面是必要活。啊，这个翻天覆地的改变怎么样发生呢？靠圣灵致死身体，就从必要死就成为必要活。那么这种活呢，当然是指我们以后永远活在天上荣美的家乡，也是指当我们靠着圣灵开始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的那一刻，这个活的生命就已经降临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对 身体当中各种的邪情私欲，我们现在就可以对它说不，就可以说不。就像那个约瑟在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埃及人的地方，这个法老的护卫长家中做奴隶的时候，当他的主人的妻子来诱惑他犯罪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可以说不，他说我就不。你说他一个那么卑微的奴隶，他没有任何的权利，没有任何的金钱，没有任何的势力，他怎么能够就对他主人说不呢？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哎，他就做得到。他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神与他同在，他就可以，他就说不。他说了不以后，最后被关在监狱里，关在监狱里神一样与他同在。啊，其实我看到这个罗利岛这个档案，有一件让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那些可怕的那些事情啊，那些事情所注意，但是有一件事情人们往往忽略，这个岛上有很多的佣人呐，这个岛上有很多的仆人呐，他们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呢？他们为什么能够20多年，不是一天两天，20多年呢？他们怎么就能够忍耐这样的事情？怎么样？有人会说啊，很多很可怕的什么阴谋论那些东西，其实结果很简单，他们被收买了，拿钱了。就是这样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呢？我们看到那不仅仅是那些受害者像商品一样，就这些人也像商品一样，他们是可以被买的。人不应该是商品的，人不应该，你不应该因为钱你就出卖你自己啊，尤其是出卖你的灵魂呢。这就是一个欠债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他欠肉体的债，他就可以被买，他也可以被卖，他也可以被践踏。但是一个顺从圣灵的人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活着的人，我们不可以被买、被卖、被践踏，我们是靠着圣灵。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对肉体的邪情私欲，我们现在就可以说不，没有什么做不到，可以啊。我们现在就可以停止对别人最终之乐的那种羡慕、那种贪婪、那种想象，就可以停下来。我们现在就可以不再去羡慕别人所拥有的我没有的东西，我就可以不羡慕。我们现在就可以不再被各种世俗化的攀比所绑架啊！他到哪里去度假了啊？他拥有什么？他怎样怎样？哎呀，我不这样就不行了，我不这样我在别人抬不起头。我们就不会被这些东西绑架，我们就有真正的自由，因为我们不欠这些东西的债，不欠这些东西的债。我们现在就可以不用再去追求世人眼中看的所谓的成功，不用，我们不用这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当然了，上面这些事情呢，靠我们自己，我们很难做到，很难做到。但是靠着圣灵，我们就可以。当我们这样去开始去操练去做的时候，真正活的生命就降临了，死亡的阴影就离开，活的生命就降临，你又可以经历真正的美。真正的爱，真正的喜乐，你又可以开始了。这里也说呢，凡被神的灵引导，就是神的儿子。那么儿子意味着什么呢？儿子就不是仆人了，不是奴隶了。儿子跟仆人、奴隶很大的不同，就是儿子不需要证明自己。我不需要证明自己，我不需要证明我是儿子。你像一个奴隶一个仆人，他要证明他的价值，是不是？我要证明，你看主人我多么多么有用啊，让我继续留在这里吧，我很有用啊。儿子需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儿子不需要，儿子是承受产业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靠什么东西来证明我是神的儿女，我 们是得到神的恩典，我们被圣灵所带领，我们用感恩的心，用爱来跟从神的声音，而去不去跟从肉体的声音。但是我们做这一切不是要证明什么，而那些欠肉体的债跟从肉体的人，他们总是在证明自己，他们用世界上的所谓的成功，越去拥有别人所没有拥有的东西来证明他，你看我是最成功的人，我是最富有的人，我是最有权利的人我是超越一切的人，没有什么可以约束我的人，不断的证明。但是神的儿女不需要这样去做，我们不需要被世界靠世界上任何东西来证明我们，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蒙恩得救，我们就是神家中的人，我们不用去按照活在世人的眼光用地上的金钱名利地位享受满足我多少欲望来证明我们什么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优秀什么的都不需要。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也不会被这些肉体或者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所捆绑收买当然我们也不会被他们出卖，因为他们辖制不了我们。所以呢，所以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所以一开始就说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什么叫欠肉体的债？其实我刚才说了，就是有些人他去做这些事情，他就像一个，就像听到了债主对他催债的声音，他拼命的要去还债，就是这样的。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欠肉体，所以当肉体对我们说你一定要拥有这个你一定要拥有这个，别人都拥有我们就说我不欠你的，我可以不拥有这些。然后当肉体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一定要去干什么，一定要去干什么，我们可以说我不干这些，我不欠你的，你不是我的债主魔鬼的谎言，今天魔鬼的谎言 包装成各种各样的样子对我们说，你一定要满足你的什么欲望，你一定要拥有什么，你才会快乐。今天很多人觉得不快乐，你真的问他为什么，很多人就会说有一样东西我没有有样目标我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当然也都是一些很短暂现实的目标，然后他说他就快乐不起来，他就说我一定要有，一定要拥有什么，一定要享受什么，一定要经历什么，一定要去过什么地方，吃到什么东西我才快乐。其实这是魔鬼的谎言，你也不欠这些的，你可以不拥有，你也可以快乐，你可以不用去经历某些事情，你也可以快乐，因为你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你有什么必须要拥有什么你才能快乐呢？这是魔鬼的谎言，这也是商家希望你买他商品制造的声音你看别人都有你不有，你没有这些东西你快乐不起来，这是谎言。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在神那里才有真正的喜乐和满足。好，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4章13到14节，13节起，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之永到永生。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耶稣这段话讲给谁听呢？就讲给那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听，他打这个井里的水，打这个地上的水，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你喝这世界上的水，你喝这井里的水，你还会渴的你只有在耶稣那里才有真正活水的江河，有生命的泉源这当然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这个比喻性的描述。但是具体到这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她自己她找过很多的男人，她一直在寻找爱，一直在寻找快乐，一直在寻找满足，结果耶稣告诉她，你在这些事情上面你找不到，她一直都失败了，一直失败了。耶稣说只能在他这里才有活水的江河，你才不会饥渴，无论是你的情感饥渴，无论是你的什么各个什么什么的饥渴，你到世界上你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只能在主耶稣基督这里。所以我们会今天我们又回到一开始说的，一个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他觉得不快乐，你觉得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合理是不是？你拥有了全世界你还是会干渴，你还是会不快乐，你到哪里来呢？耶稣说到他这里来所以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这样说，上帝你为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怀里便不得安宁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你去到任何一个罗利岛，最终你会更大的痛苦。 得不到快乐。真正的安宁只有在神那里，只有与我们的主，与我们造我们的主，也最终审判我们的主和好。那么有人呢，就把世界上的人呢，就分成两类，尤其是这段时间，人们总喜欢讲这样的话，就说人呢，就是两类，一类呢，就是坐在餐桌上，一类呢，就是放在这个菜单上，或者放在盘子上。还有人，现在这个阿布斯坦这个文件这个事情出来，有人就说，哎呀，人就两种，一种就是被邀请去岛上去的客人，一种就是被带到岛上去的那些称之为受害者吧。就是两样，你到底要做两样。其实讲这样话的人呢，他不知道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我们今天反复看到的，不顺从肉体的债，不随从肉体活着，被神的灵引导的人，神的儿子。我们不是什么要么坐在餐桌上，要么在这个菜单上，我们不是什么要么就是客人，要么就是受害，不是的，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的名字既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你所谓的客户名单、客人名单，或者是受害者名单，我们的名字在哪里？天上，在神那里啊！所以不要用地上这些东西啊，来，地上这些东西只会去辖制那些随从肉体的人、欠肉体债的人，他无法辖制神的儿女，被圣灵所带领的人。那么我们今天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想到底什么叫被圣灵引导，什么叫被圣灵引导啊？被圣灵引导的起点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的16章8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6章8节起，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是对责备自己。这个他就是指的圣灵。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爱布斯坦这个档案上的丑闻啊，看到这些名人，我们会说啊，你看他们是多么邪恶呀！啊，感谢神，我不像他们。我们可能会讲这样的话。我们要如果讲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想起圣经中有一位讲这样的话，结果被耶稣批评，是谁呢？就是那个祷告的撒玛利亚人，祷告的法利赛人，对不起，就是那个祷告的法利赛人。祷告的法利赛人就说，你看这个旁边这个罪人，感谢神我不像他，是不是？结果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那个认罪悔改的罪人更称为义了啊！那这个自高的这个法利赛人啊，被耶稣责备。所以那个自高的法利赛人，他今天很多这样的人呢、啊，我差一点也就是这个样子啊，我看到那个档，我说这些人点的是禽兽不如啊！哎呀，我真的感谢神，我不像他。后来我马上，我说这个话好熟悉啊，不是一个被耶稣称赞的人说，是一个被耶稣责备的人说的，啊，就是那个祷告的法利赛人，就说感谢神，我不像他，他是罪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罗利岛这个档案啊，看到爱布斯坦档案，我们要省察圣灵。如果我们真的被圣灵引导，圣灵不是让我们去定别人的罪。圣灵让我们定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我们就会醒察我的罗莉岛在哪里，我有没有把我的罗莉岛除掉，我有没有把我电脑中那个隐秘的文件夹我就删了，我有没有把我家里那个角落我就给它除掉，我有没有把我某一个隐秘的计划、行动计划我就彻底给它删了、废了，我的罗莉岛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当我们看到这个丑闻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真的是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是要责备自己，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然后看到这个丑闻的时候，我们就会，其实这个丑闻为什么这样的曝光啊，这么曝光出来，很多人就担心，哇，这对这个美国的声誉影响多么大，对这些政治人物声誉影响多么大。但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这都在神的掌权当中，是不是？天地都会废去，神的话不会变。所以你什么一个政治人物，什么一个国家，什么一个东西，在上帝的眼中看都是会过去的东西啊，但是神的话是不会变的。那么神的话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书3章10节23节告诉我们，再一起来读啊，罗马书3章10节23节，十节起，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丑闻，我们应该看到这句话，我们应该看到这句话，我们不是说看到他很坏，他很坏，我很好，不是的，我们是看到，哦，都犯了罪，都犯了罪。 啊，然后我们会省察我的罪在哪里啊。如果我们真的是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就会省察我的罪在哪里。我现在知道了他犯罪了，那我顺从圣灵带领，我说我的罪在哪里。那么顺从圣灵带领呢，我们不仅仅是看到世界的堕落败坏，我们依然看到神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依然掌权，是不是？这么大的丑闻都有公开的一面。所以我这不是，当然也是对司法有信心，但最最重要还是对神有信心，还是对神有信心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这句话让人很绝望，是不是？谁能识透，让人很绝望。接下来是什么？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啊，结果报应他。哎，这句话我们知道，上帝的公义必定彰显。所以这我们是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你不应该只看到什么不公啊、不义啊，不，你还要看到神还是在掌权，还是在掌权。好，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呢，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今天也确实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丑陋，但是如果人不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人在这个世界上要么就是绝望，要么就是沉迷在罪中啊，麻醉自己，麻痹自己所以那我们今天我们不要去做那个欠肉体的债，每天你就像还债一样，哎呀，肉体对我这么说我就拼命的要去做，肉体对我那样讲我就拼命的要去满足他。你不欠他的债，你可以不用听肉体的声音，我们是顺从圣灵。那这怎么样做呢？每天我不是问自己，我今天我的肉体告诉我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得到什么，不是，我每天问自己，圣灵今天怎样引导我，圣灵今天怎样引导我啊？然后我们时时刻刻告诉自己，我们不用去听，再去听我们心中魔鬼放在我们心中的那种肉体的声音，肉体的欲望的牵引啊，他们都这样啊，你也可以这样啊，你应该这样，你值得拥有啊，什么什么的，这样不欠他们的。第二呢，我们也承认我们在诱惑试探面前啊确实很软弱，我们依靠圣灵啊，我们依靠圣灵，靠我们自己我们肯定是失败，但是靠着圣灵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都能做就是凡事都能得胜的意思啊。那么最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时时刻刻要知道哈，我们到底是谁。神的儿女，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身份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耶稣用宝血所买回来所洁净的人，耶稣用他的血把我们都洗干净了，我们还能再跳到污秽里去吗？圣灵都住到了我们心里，我们身体是神的殿，圣灵都住到我们的心里，我们还能让那些污秽来 充满我们的心吗？所以时时刻刻知道顺从圣灵的人永远都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啊。这个世界上的金钱啊、权势呢，买不到真正的快乐，买不到真正的幸福。世界终将过去，一切隐藏的事都会显明，都会赤露敞开，来到造我们的主审判主面前啊。圣经告诉我们，唯独顺服神旨意的必定永远长存。好，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们都一起起立来读哈。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的2:15-17，15节起。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这一切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被圣灵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道能够重生。 主啊，也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要再做那个欠肉体的债、随从肉体去活的人。主啊，让我们成为那个顺从圣灵的人，让我们也时时刻刻知道，我们这被耶稣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乃是神的儿女。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